善忏悔然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挟举；因为爱，我们学习真理，走上正道；因为爱，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修道篇。弟兄姊妹平安，现在又是刘帆为你主持《眼睛与圣经》的节目时间了。那么这几回呢，我们在学习的是人无转即逝的超经法。我们透过一个人呢，以及他的事迹或者是生平来查考圣经的内容。这种读经的方法是很值得鼓励，很值得学习和尝试呢。前两课已经按所有有关的方法都介绍过一遍，并且做了一次示范。那么我们从《列王记下》第五章和《路加福音》的四章二十七节研究过旧约的一位人物，就是乃曼。从他的身上看到神的一些启示。那么今天呢，也就是《人物传记史查经》的第三课呢，我就要跟你继续用人物传记史查经的方法去介绍另外一个圣经人物。那么你觉得我今天要介绍的是哪一位呢？在耶稣的门徒当中，有一位似乎是特别出众的，他显山夺人，是众门徒中最经常讲话的一个，又是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呢，率领众人向群众讲道，带领好几千人归向耶稣呢。那么这个是哪个呢？他就是西门彼得，他的原名是西门，后来呢耶稣替他改名为彼得，而彼得意思是石头磐石的意思。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查考一下这位大名鼎鼎的西门彼得的生平吧。人物是传记的查经法第一步呢，除了选定一个人物以外，就是要搜集有关这个人的经文。那么彼得的资料是非常丰富的，查考起来也是比乃曼更加复杂。如果翻开圣经编纂之类的参考书呢，你会发现提到彼得这个名字的经文呢是超过一百节呢。此外提到西门呢，或者是提到西门彼得呢，或者是基法呢，加起来还有几十节。那么经文很多又很零散，也不能一一的提出来讲了。但是我可以很有系统的把有关彼得的经文呢分成三大类。如果你自己有兴趣去研究彼得的话，你可以从这三类的经文去发掘资料。第一类经文是福音书的经文，就是关于彼得生平的第一个阶段，就记载在福音书里面，包括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和约翰福音。这个时期呢，彼得追随在耶稣的身边。我们所读的经文主角是耶稣，彼得呢只是穿插在耶稣记载当中呢。在不同的场合中，让我们看到耶稣身边的这位彼得呢有些事情。那么福音书里面呢，彼得虽然只是偶然出现，但是福音书是彼得生平最重要的记载之一。我们要了解彼得的话呢，就必须要先去了解耶稣的生平。如果说没得耶稣，就没得今天的彼得了。那么第二类与彼得有关的经文呢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。一踏进《使徒行传》呢，我们就看到彼得成为十二门徒之首，在很多重要的场合中做信徒的代表和发言人，同时他又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。在基督教会诞生的初期，彼得是神所使用的举足轻重的人物。最后是讲到第三类提到彼得的经文， 那就是赎刑了。这就包括有彼得所写的《彼得前书》和《彼得后书》，还有散落在《哥林多前书》和《加拉太书》里面的一些有关于彼得的经节。这些书信的经文呢，也是研究彼得人物查经的最好的资料了。等一下，在真正讲到彼得的时候呢，我就会提出一些书信的经文来做例子，给你做示范。那么以上就是关于彼得的经文介绍，详细的经节，那么就不能在这里一一的详细的读出来了。如果你需要一份详细的提到彼得的经节的单子的话，也欢迎你来信跟我们联系，那么我们会寄送给你。以下呢，我就必须进一步的讨论关于彼得的生平、性格以及神在他身上的一些作为。为了把握时间呢，我已经预先呢把研读的功夫做好。那么接下来要讲呢，就是关于我研读的心得和收获。
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圣经诗篇119:105。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彼得这个人呢，是一个渔夫，生在公元1世纪的加利利海边，与耶稣基督是同一个时代背景的人。根据福音书的记载，彼得的原名是西门，是个希伯来的名字。他的父亲叫做约拿，或者也叫约翰。因此，耶稣曾经称呼他为西门巴约拿。他是伯赛大城的人，但他本身住在加伯农，娶了妻子，有一个岳母，而他的岳母呢，是经历过耶稣为他医治疾病的。那么彼得是以打鱼为生，在当时呢众多犹太人中呢只是一个小人物。如果他不是跟随了耶稣的话，他始终只是加利利海边的一个平凡的渔夫，也没得人会晓得，也没得人会纪念他。然而这样的一个平凡的人，在耶稣基督走进他的生命以后，就产生了极大的不平凡的变化。今天很多人都认识彼得，基督徒以他为榜样，非基督徒以他为基督教的名人。但是无论你怎样去看，他呈现在人面前的整个生命是以耶稣基督为主的生命，是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使命的一个人生。因此呢，我说如果没得基督，就没得今天的彼得。因为活在他那里面不只是彼得而已，而是他的主耶稣基督也活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也跟彼得一样侍奉了同一位主耶稣基督，那我们的人生可是也以基督为主的人生呢？能不能说是没得基督就没得今天的我们呢？我们的生命可是完全的奉献，以至于活的不再是我，而是基督活的呢？我们的人生故事可会像彼得一样是由耶稣亲自来设计和安排的呢？彼得的一生既然与耶稣基督交织的那么的紧密，那么的有关呢，他的生平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晓得的就是他如何蒙召跟随了耶稣。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有相似的记载，说道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，看见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，因为他们本是打鱼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耶稣。那么彼得是与他的弟兄安德烈 一起开始跟从耶稣呢。照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记载，彼得的蒙召和跟从主是刹那之间决定的。事情似乎很突然的就发生了，好像是不加思索一样，令人难以置信。但是呢，只要细心的查考其他的福音书，就会了解更多更全面了。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记载，约翰福音的第一章35节到42节那点的记载呢，安德烈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，经过施洗约翰的指证，又曾经与耶稣同住交谈过，晓得耶稣是弥赛亚神的羔羊，然后呢才引他的兄弟西门彼得来见耶稣。那么约翰福音这条所记载呢，是耶稣在开始加利利工作之前的一些事迹。由此可见，西门和安德烈两个兄弟呢，是在蒙召之前就已经与耶稣相识了。不但如此，另外一卷福音书路加福音还记载了西门彼得在耶稣面前同会的经验。在路加福音的5章1到11节，是一段很多人都熟识的经文。当时耶稣已经在格尼撒勒府，也就是加利利海传道，拥挤耶稣的人已经有很多了。但是彼得当时还只是个渔夫，他的名字也仍然是西门。在众多人当中，他只是算耶稣的朋友，却不是真正认识耶稣的门徒。耶稣在海边讲完道，就请西门下网打鱼。但是西门很不服气，说道：“我们整夜努力都没打着那样，但是依从你的话，那么我就下网吧。”当时的西门是个非常骄傲呢，他只是以为耶稣是个传道人，是个夫子老师而已，所以呢就尊敬他。但是他觉得打鱼这件事，耶稣本来就是门外汉。西门彼得自认为是老本行了，所以呢对于耶稣要打鱼这个想法，心里面是非常不同意呢。但是呢他嘴里还是说：“我就依从你的话下网吧。”那么这次下网却带给了彼得人生最大的启发。事实证明，耶稣不只是一个夫子而已，而是大能的神。他的知识是只有对呢，没得错呢。那一碗鱼多那连鱼碗都快弄破的了。彼得这一时候为自己的错难过的不得了，因为他轻慢了大能的主。所以啊，他跪下来伏在耶稣膝前说道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西门彼得这下子才知道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是多么的卑微顽劣，所以真是羞愧的不得了。然而耶稣却对他说：“西门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”然后呢，西门和这般认识了耶稣的大难的渔夫就撇下了所有呢，可跟从了耶稣。那么以上所说呢，也就是路加福音呢第5章1到11节的内容，就是比较详细的一个记载。这段记载让我们晓得，西门是经过一次同会的经历呢，才认识了耶稣，也认识了自己的光景，后来才蒙耶稣的呼召，决定来跟从主。这呢，就是彼得蒙召的过程。弟兄姊妹，你可有像彼得一样，晓得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是一个罪人呢？你可有认识耶稣的大能，然后卑微呢，选择跟从他呢？唯有经历过悔改的人，才会听得到神对他们的呼召。在彼得的一生中，他的忏悔和蒙召掀开了生命最重要的开端，后面的彼得就不再是自己的西门了，而是耶稣身边的彼得了。
我知道主你在这里，我渴望亲眼看见
世界关系，我也就不顺着次序讲彼得的生平了，请弟兄姊妹自己去研究。你会发现彼得的一生有几个转折点，他的梦兆就是第一个转折点。那么其余那两三个转折点又是哪样呢？那么欢迎你在查考之后也能写信来告诉我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来思想一下彼得的性格以及他的长处和短处。彼得的性格是急呢还是慢呢？是冲动呢还是饶和呢？是比较健谈还是比较安静内向呢？当然，相信查考过福音书的人也都会异口同声的说，彼得是一个急性子、冲动呢和健谈的人。他的性格在众门徒之中最为突出，因为他在十二门徒当中有领袖的角色，爱讲话，是一个发言人，所以在有关耶稣的一切记载中，彼得的名字出现的最多。众门徒有哪样不明白的地方需要发问，有哪样心声需要表露出来，那么哪个来替他们讲话呢？就是彼得了。他经常讲话都比别人快一步，他不但讲话讲得快，他行动也是快呢。耶稣复活之后在海边显现，彼得一看见就从船中跳到海里面。早些时候耶稣在海上行走的那一次，又是彼得一个人发出要求，他也要学耶稣在水面上行走。结果呢，彼得他自己一走到水面上，心稍就害怕了。但无论如何，他是敢说也敢做的人，虽然行事有点冲动。耶稣被捕的时候，他嗖的一声就拔出刀来，就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了他的耳朵。但耶稣却呵斥他说，收刀如鞘吧。那么你看，彼得的个性虽然很适合当领袖的角色，但是呢，作为神的仆人，作为神国度的一个领袖，他的性格还有很多需要磨练的地方。而彼得随着耶稣在左右的三年中，他得到主亲自的教导，在往后的日子里又有圣灵的感动和帮助，再加上他在失败中忏悔和改过的经历，于是慢慢的他更加明白神的旨意，成为神可以使用的一个人。好了，看过了彼得灵活的冲动的一面，还要看一下他软弱的寡断的一面。彼得这个人长处是有魄力有干劲，短处呢就是好大喜功，太爱面子了。好一个火药的性格，凡在神的手中以基督为荣耀的中心，就可以成就神国的大事。但是呢，每一次彼得把他自己放在中心，顾念自己的得失和荣耀的时候，他就一败涂地，做出一些羞愧的事情。他在三次不认主，那是为哪样呢？那失败的原因是在哪里呢？可是因为他太冲动了呢？还是一些假的不该说的话？比如说，主啊，我就是同你下界，同你受死也是甘心。你说可是他讲话讲错的了呢？其实并不是呢，他应该这么说，我相信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也是真心这么想呢。只是啊，在压力来临的时候，他就顾念自己的厉害得失了，在那一刻 就再也没得力量去实践他那亲口做过的承诺，那么也就等于说是说话了。在危急的关头，他那自我中心的这种品性就原形毕露。他不是一个愿意受人嘲笑的冷落的人，他又受不了群众的压力。为了与大家打成一片，他是会矫饰内心的真情，挂上一副假面具呢。这个软弱不直率的性格影响了他的一生，不但使他陷入了三次不认主的惨痛的失败中，日后还使他遭受了保罗的斥责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中提到呢彼得的一些书信。在加拉太书呢二章十一节到十四节，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节，保罗在写信的时候说道：后来激发到了安提阿，因他有可责之处，我就当面抵挡他。那么直接说到那激发就是彼得了，激发是亚兰文的音译，彼得呢是希腊文。那么保罗为哪样要责怪彼得呢？原来啊，是因为彼得在那些反对的人看不见的时候与外邦人一起吃饭，但是当反对的人来到，他就躲避开。加拉太书的二章十三节就跟着说道：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转教，甚至是连巴拿巴也随乎转教。那么彼得在这里犯了一个毛病，就是里外不一致，没得勇气在舆论的反对下做出内心所认得的正确的行动。结果呢，他误导其他人做了一次转教呢不诚实的行动。保罗在十四节的时候说：我一看见他们的行动不正，与福音的真理不合，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。那么下文就是保罗责备基法的话了，现在不详细看。总体的来说，这段经文证明彼得在群众的压力底下个性是最为软弱的。这个时候彼得已经是成熟的信徒了，教会的领袖，比起他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又过了很多的岁月了，但仍然呢他的内心和行动还是很难保持一致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彼得的软弱是很多人都会有呢。那么你自己身上可会有这个软弱呢？我们都喜欢与人来沟通，跟人打成一片，其实这也不是不好呢。我们中国人最喜欢是一团和气呢，传道人更加不例外。但是呢，在讨人家喜欢的时候，我们可会把主的真理、福音的道而抛诸脑后的呢？可会因为要与人和谐的缘故而矫饰了自己内心真正的信仰，于是逐渐呢委屈了我们的主来迁就世人的意思呢？彼得的弱点和失败给我们了宝贵的警惕，盼望主内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自己的心肠，看你今日的光景各有要妥协、不诚实、对不起主的地方。让我们重新来做一个刚强而里外一致的基督徒。
希罗的心乃是炼狱，忧伤的灵是骨枯干。圣经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。
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那么讲过了有关于彼得的生平和性格，现在来看看彼得这个人对神的心或神在他身上的一些作为。刚才谈到彼得的弱点，看到彼得有假装的倾向， 恐怕一些出行的朋友会感到失望。比如说，他们可能会问：咋个会这种基督教的伟人彼得原来就是那么虚伪的人格？哎，太丢脸了，哪里值得我们去效法尊重啊？那么我以前讲过，现在又要讲一下，圣经从来不是盲目的标榜任何人，圣经只是忠实的记载和报道，没得虚假的成分。除了圣经的神耶稣基督之外，圣经中的人物都是有人性或罪性缺点的，彼得也不例外，他也是人，只是人当中有一些独具慧眼的懂得敬畏神，跟随主耶稣，那么这些人的生命就因为神的饶恕和接纳而改变，产生了不同方向的意义和影响力。神的爱伟大无比，能够容得下有缺点有失败的人，使他们也能成为神的仆人。而彼得的经历就是这样的，他晓得自己的罪，唯有一生依靠耶和华的怜悯和帮助，才可以胜过他这些罪。他三次不认主的那一晚上，鸡鸣的时候，他想起耶稣的话，心里面就醒悟，痛苦难过。这样的过失在心中永远留下了烙印。然而，主也还是饶恕了他。这个自大和羞辱的人，就在失败中得到了生命的磨练。他认识基督耶稣一天比一天的深，他爱基督也一天比一天的深切。无可否认，彼得这个人是深深的认识神的。但耶稣问他：“你说我是哪个？”西门彼得回答说：“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耶稣也欣赏他，说：“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呢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呢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呢。”我们相信神真是拣选了这个人来启示他、使用他。而彼得对于神的选召献上最积极的回应，尽管他在危险的时候会跌倒、会软弱，但是他内心的深处还是有那位主呢，那就是基督。他爱他的主基督。耶稣在复活后曾经三次的问他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就因为这爱，彼得奉献了一生，牧养了主耶稣的羊，为基督的教会而辛劳，并且真的为基督而下到监牢，非常甘心，还蛮有喜乐。耶稣曾经预言说，彼得在老年的时候要为主受苦而死。当然，彼得的终局圣经并没有记载，但是可以肯定，他到死也是忠心的。弟兄姊妹中有哪一位是因为爱主的缘故而牧养主的羊？盼望彼得的榜样能够激励你，愿你和我都同样的能够到死忠心。愿神祝福你。